好，罗马书八章26节到28节啊，我们有的话 OK， 我念你们听。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我们高兴，我们底下就把时间交给赖传道。他今天的主题是灵命翻转的祷告，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来的这个教会已经将近十个月。感觉明州的天气很特殊。有一个跳跃式的这个弧度这个温度的大跳大下这样子的感觉。我想最近今天天气大概听说要90几度嘛，对不对？我是不是 Simon， 你从台湾把那个热空气带回来，谢谢你。那我们好像这一季春季好像也被跳过去了哈。但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没有被跳过去哦。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看一下上面写什么。这一季的主题在周报上面有写灵命翻转。灵命翻转啊，教会的这一季的主题灵命翻转。灵命怎么翻转呢？要被翻转，要被突破。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传道我有介绍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常常有内心的征战，对不对？内心的征战要突破的，要怎么突破呢？要住在基督里面，要靠着圣灵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我跟传道跟大家分享的是灵命翻转的祷告。灵命翻转的祷告祷告都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都知道吧？有人不知道什么叫祷告的人请举手。那我问你们，为什么要祷告？这个是很大的题目，都可以回答的。为什么要祷告？你们最近跟神连接，还有什么需要神还有呢？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你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更要靠祷告，对不对？还没有人想到还有什么祷告？祷告还有帮助你什么？跟神的关系，有建立跟神的关系。那祷告的种类，我们最近都上主日学嘛，对不对？主日学我们新生活的他有讲说祷告有五个大要素不晓得谁能够提出来。祷告有五个大要素，课本上有写。
感谢
认罪
祈求
代祷。很好。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有三处的经文，这三处的经文是我把它拿出来，是帮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祷告的一个神学观有这个神学观的。那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神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通过祷告门徒，让我们能够来通过祷告来亲近你。谢谢您
我们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通过孩子的口，主来传扬，主来分享，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生活上更上一层楼。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门。从刚才我们读的经节，可以带出两个极端祷告的那个心态，两个极端祷告的心态。第一个心态，我称它为听天由命的祷告心态。这种人，他觉得不需要祷告的，他认为向神祈求这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人向神祈求，神早就知道你要祈求什么，而且那位神是一个随己行做万事的神，万事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已经预定好了，已经预定好了，不会改变的。神既然已经预定好了，那事情就不会因为你的祷告而有所改变。那人为什么要祷告呢？这种心态的这个基督徒，他的神学观，他的神学观是带着一个宿命论的神学观。到了灾难，到了失败，到了病痛，到了挫折的时候，虽然表面上他逆来顺受，虽然心里是想，却是心里想的却是怨天尤人。因为如此心态的人，他认为凡事都是上帝安排的，那我祷告也不能改变啊，那只好认倒霉了。因为他认为这个上帝是一个高高在上，跟我们离得很远的神。这种信仰事实上很像回教，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这种信仰，他认为这个阿拉是一个很威严、很伟大的神，他是高高在上，我们不能触怒他的。他们所认识的，这是这种信仰所认识的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他没有慈爱。这样子心态的，听天由命心态的这种基督徒，他或许有赞美的祷告，因为神是这么伟大，我们要赞美他，要赞美他。或许会有做认罪的祷告，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要常常要到神的面前被赦免，但是他不热衷于代祷，不热衷于向神祈求。找工作的时候他不祈求的，因为他觉得神已经预备好了这工作了，生病的时候也不需要向神祈求，因为好坏神留你一定好了。你们当中是不是有如此的心态的人？这是一种极端对听天由命这种心态来祷告的，觉得这个祷告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有另外一个经节，你们听到了，就是讲说耶稣说的。耶稣说怎么对我们说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无论 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下子可好了，这是不是因着我们耶稣基督这种慈爱，是不是我们什么求什么就得到什么了？这是第二种极端的心态，祷告的心态，我称它为祷告可以改变事情，祷告可以改变事情这种心态。这种心态的人在也是清楚明白圣经的教导，祷告是不是来妄求的。这人我这里面讲的不是那种就是把祷告就是到赌场去祷告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啊，求神给他赌赢那种祷告的祈求，不是的。 我不是在里面不是讲的，他是一种基督徒，他是大认为祷告就是一切，祷告就是一切，把祷告当作一个魔术啊，把祷告的模式只要正确的念咒，他就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啊，比如说极端灵恩派的这个说谎，他说你靠着祷告一定可以医治所有的疾病，没有医好的话，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的信心不够。很明显的，这是两种极端祷告的态度，这个祷告的态度都没有掌握住圣经。圣经中里面讲到的祷告那种平衡性，两者都是对神采取的一种叫做简化主义。什么叫简化主义呢？就是那个祷告者的神学观只有一个单单根据的一方面的神学观衍生出来的一种道理，这样的道理你可以看到是以偏概全的，是导致他认为是这个有一个偏见的神学观。比如说这个神学观，神拥有而且是绝对至高至上的主权，这个神学观是正确的嘛？这个很重要的神学观，神是一个拥有至高至上的主权，这种神学观是正确。但是你只要从这个神学观这样角度，这个只有这个角度衍生出去的道理，就会导致我们认为神只要做他要做的事情，神只是他就是这样做，他就是有主权，他就要做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得到结论是什么呢？得到结论是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的。如此就是把神的属性曲扭了，也造成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祷告者只有听天由命，完全不会向神祈求的，完全是绝望的，他毫无信靠神。反过来，祷告者的神学观假设只有看到神只会垂听祷告的，他就忘掉神有绝对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主权。如此衍生出来的这些道理，祷告者的焦点只有在哪里呢？自己的祷告，自己的代求，自己的祈求。如此祷告就很容易落入到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他的祷告就是要改变，就祷告的结果就不同于所求的时候，他心里会很沮丧。这种祷告者就把祷告的焦点只放在代祷祈求这种结果，他要看的是结果，代祷祈求他有一个结果，他一直在看那个结果，他就忘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祷告是要跟神建立关系，跟神建立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就好像一个孩子到父亲面前要求了几样事情，要几样东西，当父亲是这些东西都是在父亲能够给的能力范围之内，那父亲第一个要求他就给了，另外一个他就慢慢的迟一点给他，另外一个他拒绝了，他至于第四个他是定下了一个规矩，只要孩子遵守了这个条件以后他就给，也要让这个孩子知道，就说他们不会只会用一个正确的方法，他一定有把握一定可以得，不然的话 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魔术啊，我只要这个，我已经一定的方法，我一定会得到。他这样子的态度，他会让他孩子会认为父亲他是照着这个方式给你的。事实上他要清楚，父亲要给不给他有主权的。父亲可能拒绝他，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所要求的并不是对他最有益处的。父亲可能延迟的把这些东西给他，或是改了其他的东西给他，是因为这个孩子太年轻了，他不知道他所请求的是一个暂时的是异想天开的。他有时候父亲暂时不给他，是把东西留下来，等到这个孩子用适当的方式来向他祈求的时候，那父亲就给他了。更重要的是那父亲在关心的，这是他这个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之间的关系，胜过于仅仅的给孩子东西。给他东西也不过是一个父亲跟这孩子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全部的部分。有时候父亲跟孩子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散散步、谈谈天、打打球，多花一点时间在彼此享受在一起，当父亲的都会感觉很开心、很满足。反过来，那而孩子呢，他跟父亲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并不是要获得一些东西，也不是想要明白一些东西，只是他希望，他很喜欢跟父亲在一起。这个方式，这种例子是让我们想到我们跟天上的父的关系，不是如此吗？我们的祷告的态度不是如此吗？祷告跟神建立很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除了这个以外，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祷告也是我们门徒的道理。我们向天父祈求，是因为他已经定义了，祷告是神定义的哦，他要很多的福要赐给通过祷告的人才能够得到，要通过祷告才能够得到。祷告是他命定的方法，他把那个所赐的福要属于那个他的人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表示出这个我们的门徒之道啊，就是我们要照着他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我们若清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向他祈求，神就成就的。我们中间你们中间大概可能有一些人听过我们搬家的一些见证。这个见证是这样子，我们清楚明白神呼召我们来这边，我们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来到这边，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大大的张口向神来呼求。他说我们让我跟神祷告，说我们在两个礼拜，就是整整的两个礼拜，来完成卖房子跟买房子交易的事情。结果呢，你们都知道，神很奇妙，神的恩典就真的是如期的，不多不少的这个时间，给我们买卖了房子的事情就做成了。如果我不向他祷告的话，你想不想，我就失去门徒了，我不去失去这个门徒的机会了，这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靠着如何用神的旨意来 来祷告呢？我在这边提出三个，这可能不止，但是我再提出三个，我们来大家来分享啊。第一个就是祷读，第二个是在圣灵里面祷告，第三个是要祷告直到祷告为止。祷读，我们知道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在那里有很明显的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按着圣经，我们能按着圣经很彻底的去思想一下，神要为什么要我们祈求，为什么要来代求啊？所以从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实际的来找出一个方法来祷告的。这个方法啊，叫做导读。这个导读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做组织，不要去创造一个祷告词，就用圣经，圣经的话来祷告。比如你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有讲到，你们奉我的名，那我当然是耶稣基督了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讲到这一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从内心处来祷告，我们就想到主的名。哦，主的名，你的名是多么的美，你的名是多么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想到这个名的时候，我们是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名是多么的美丽，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这个名一显出去的时候，当地上天上天上地下的被造之物，他们听到的耶稣的名，就要怎么样敬拜跪拜他，感谢主。当我们用耶稣的名一拿出去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你的名就要被彰显，感谢你，你的恩典就要被宣扬。当我们想到我们奉你的名要做祈求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祈求是合乎你的心意的，因为合乎的心意，我们奉主名求得着的时候，你的名才能够被彰显的。说我们所求的就要真的是有能够成就的，都是来荣耀主名，这样子的祷告，靠主耶稣名求，我就这样子的祷告。当导读就是这样子，用这种方式，看到圣经，你就读了圣经。这个导读就是在读圣经，也就是在祷告。当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有感动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你灵修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有感动你的一节或是两节或是三节，就把这些就放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开始用这个方式导读的方式来祷告。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的时候，这种导读的方式，你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光照，得着喂养，得着更新跟满足。另外有我们很实际的方法，我们现在教会是在已经在 LINE 的祷告网里面，在 LINE 的祷告网里面，我们就操练怎么导读。这个月永聪有帮我们花每一天哦，每一天都有花为妻子的祷告词。OK， 那下一个月 Jennifer 会为为丈夫的祷告词，再下去我们会有为儿子的祷告词，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啊，来祷告的。所以如此我们可以在祷告上面的功夫来更深入的祷告，更细腻的祷告。在当中里面，只要还没有加入的，这个叫做我们是叫做祷告双弧的祷告网，还没有加入的时候，你可以像我或者像各团契的组长负责人，他们跟他们邀请加入，能够来操练怎么去导读啊。另外一个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节。我们所读的经节，在这个里面，在经节里面，你们不会去很困难的去了解圣灵是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是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知道神的旨意的。 他也不能够不难了解，当我们靠着圣灵按，就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祷告的，这不容易，不难了解，但是比较不太容易懂的这几句话。他就说圣怎么去让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祷告的叹息，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叫做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那 C.S. Lewis 大家都知道吧， C.S. Lewis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小说的作者。C.S. Lewis 他引用他的一个就是他的祷告方面的一些文章，他引用的一首作者不太不详的一首诗，这首诗我拿下来，我们让人家来分享，这个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可能会帮助我们，什么叫做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声为我们祷告。我这列出来的是，我列出来的是英文哈，啊，那我有看到翻译是这样子翻译，中文的翻译。你们看着英文，然后你读的中文。他说：“主，有人告诉我，当我似乎和你交谈时，全然是一个梦幻，一人模仿两人说话，因为只听见一人的声音。有时确实如此，但是不是他们所以为，却不说我是搜索孤单的，我要想出我想讲的话，但是啊，前言却是孤单的。这时我看见你的空无，你放下聆听者的角色，借着我说不出这个的嘴唇吹出气息，唤醒我未知晓的思绪换为言语，因此你既不需要回答，也不用回答，因此好像我们两人在交谈，却永远只有你一位，不是我做梦，乃是在你的梦里。这里面的境界是我们要讲的。 C.S. Lewis 也扩着这个的时候，他也在讲这祷告的时候，他在讲 他说这个梦啊，太多的这种多神论的境界，是可能是因为押韵的关系写诗，我儿子可能比较清楚为什么诗是这样写出来，要用这个梦这个字。这个字让我们看到这种诗绝对不是拿来解经的，我不是拿来解经的啊，因为他是一个诗人不是神学家，所以不是拿来解经的。但是我这个诗是让我们来考虑到一个祷告的一个境界，祷告的一个境界，这个是来帮助我们了解刚才那一句话。这个境界是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境界，这个时候圣灵就会介入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要提的，我要提的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神，所以圣灵当然知道神的旨意啊，但是怎么去告诉人？要借着祷告啊，那借着深入祷告，要很介入很深入祷告的时候，当一个人祷告，深入的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祷告到那个境界，这个境界祷告到自己的话都讲完了，然后呢你的思想里面也想不出你要想什么了，这时候祷告是进到什么境界呢？到我忘我的境界，它是祷告到一个地步，叫做 倒空自己的境界。这个时候只有做什么事情呢？要很小心。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担当仰望神的时候，担当仰望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信仰是对的，这个时候我们的所读的话语是扎根的，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圣灵在对你说话，圣灵就将神的旨意放在祷告者的心意中，圣灵就把 神的心意放在祷告者。你看看腓立比书2:13不是这样说吗？神为了要完全他的旨意，他就在里面你的里面动工，使你怎么样，你的立志行事都是按着他的旨意去做的。这是神已经进入到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去了。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在这边 提到了叫做要祷告直到祷告为止。 很奇怪的话，要祷告，要祷告到祷告你祷告为止。这样子的祷告是使我们能够进入一个光景，就是能够用圣灵来祷告。这个祷告，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这个祷告心态是要不单单是一个这个祷告是要用心的，要用心，要祷告到祷告为止。这句话事实上是根据美国的清教徒在彼此勉励的一个祷告的发音。它并不是说，不只是说我们祷告必须很持久，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祷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次的祷告要足够长的时间，要非常诚实，非常的克服了这些形式上的祷告。就是那种形式上的，什么叫形式上的祷告？就是那种我们要为了要履行祷告的义务去祷告，匆匆忙忙的几句话就讲几句话这是现代人常常生活忙碌的时候很这种祷告，很肤浅的祷告。这换钱的祷告，就过去了，对不对？那都形式嘛，对不对？还有呢，教会的祷告，开会的祷告，只是为钱财开会的祷告，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牧师，你祷告一下，哇，也很快的，噗，就过去了。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肤浅的祷告，是还是祷告，是个肤浅的祷告。我们要进入的祷告，要深入的祷告，我们是讲到是在才能够在灵里面的祷告。我们必须在祷告，必须再坚持一点点，坚持一点点时间，才能够达到我们讲到的祷告，直到祷告为止。最终用这样的经历，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很欢喜快乐的经历神在我们祷告里面的一种同在。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在安息在神的爱里面，在我们可以探出这神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现在的祷告，不太能够享受这个神在祷告里面的神同在的甘甜，这是因为我们祷告实在是太匆忙，也不用心的。这好像我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邮差送包裹的时候按一个电铃，叮咚，他就走了，你知道吗？这是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上星期就是上星期，我在教会里面正在跟人家打电话，就听到教会的门铃声响了，我就跑出去去看教到底什么事情，就四处观望，都没有人。最后我就看在地上有一些传单。那我就想到这种肤浅的祷告就好像这样子，就好像我们跟上帝约会就到了上帝的门口，结果呢把自己所求所想的喃喃自语的讲几句话，然后等不及上帝去开门的时候他就走了，我们就走了。这个就是我们肤浅的祷告。 这种祷告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的。我们都不完全的，我们都在学习的，我们也要互相的来鼓励的。在过去我的祷告生活也是如此的啊、不是在说啊、怎么样，我也常常有进入这样子的很呼情的祷告。但是我来明州的时候，我的祷告从单向的向神祈求的这种祷告的方式，渐渐的我们就感受到神跟我说话这种祷告的经历。特别是现在我们每一个星期一，每一个星期一我们至少有这样子经历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艾琳跟我跟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的祷告的 agenda 很简单，祷告的 agenda 是怎么样呢？就把双湖教会的名单我们就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对每一个人一一的提名，一一的祷告，然后最后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也一一的来提名来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很深入为这个人来祷告的，这个家庭来祷告的。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们神有时候就会感动我跟艾琳，就会去想要为这个人或这个家庭啊、跟他联络，甚至要跟他做一些事情。那有时候也是在这样子祷告，突然间就是神啊，就有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要开始或者是要调整教会的事工。通常你要清楚要开始教会的事工啊，有新的事工，我们的方式都这样，神已经有一个重担给我们。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事工，我们一个重担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验证这是到底是不是圣灵在跟我们说话，是不是我自己想的呢，还是圣灵在说话。所以我就祷告，跟神祷告说，圣灵你帮助我，我这样的负担也放在某一些人身上，或者是这些同工身上，或者执事的身上。当我这样子一直祷告的时候，我要验证神给我的这种感动是圣灵的，圣灵就会把这感动放在身上去，在别人身上。我已经有做过很多见证，我们去教会的事工很多是这样子起来的，都是这样子验证出，这样子的验证出神在我们里面说话，神要我们的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他的神在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常常这样子祷告，我们在礼拜一常常这样子祷告，三个小时好像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所以星期一若我们没有其他的约会的时候，我们就有其他约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个闹钟就来控制我们祷告的时间。这个就是我讲的要祷告到祷告为止，这样子的祷告生活使你的灵命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我们夫妻在一起祷告这样子之间，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就更上一层楼。我在这边服侍需要祷告，我在这边服侍就如此加添了我的能力，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要祷告要深入的祷告。祷告是跟是以基督徒，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是祷告是基督徒跟神交谈，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温度计，也是我们门徒之道。我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神学院做培训的时候，校长跟老师他要跟我交流他们学生里面的属灵的生命的情况是怎么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就是学生他在生活里面他的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的灵命生命是有上有下，我们了解，但是在属灵的生命 在低潮的时候，大概是你通常是不愿意去祷告，或者是祷告是很形式化也很枯燥的，甚至这个觉得祷告没有什么意思。这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唯一的就是要做灵命翻转的祷告，就是要祷告，还是祷告，祷告就祷告到祷告为止，让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帮助你开口，让你的平安跟喜乐有这个生命的泉源就由你的心中来涌出。你们当中今天听到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有一些方法，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时间试试看，导读也好，试试看在灵里面祷告，祷告到底祷告为止，或是上我们的 LINE 参加我们的 LINE 的祷告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举手，有没有好，你们都祷告得很不错是吧，有没有希望再进步一点请举手OK， 我看希望我们都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祷告这是一生一世最美好的事情，不单单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神跟我们成一同在，那种平安喜乐我希望你们能够感触。我们这个礼拜一我们舍不得把这个时间丢来就做其他事情，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美好，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忘我的境界，到时候那时候那种美好神跟我们在一起那种美好的境界，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我们一起来祷告。